回款安全吗？李明小心翼翼地问了大哥一句，我一听这句，气不打一处来，狠狠地瞪了他一眼。
收个屁钱呢，全部赠送。老李呀老李，给你说过多少次了，要用脑子思考问题，而不是用计算器。你好好跟着学吧，看看我白秋是怎么利用这车药撬翻地球的呢。
说完，我转身往自己的办公室走去，赵志也笑呵呵地走开了，只剩下李明一个人站在那里，闹了个大红脸。我先回到厂部，自己的办公室里，反锁着门想了半天，在纸上画来画去。中午吃完饭后，我打电话从市里把文丽和潘丽都叫到了厂里，三人关着门合计了半天，到了晚饭前，终于弄了个自认为天衣无缝的营销策划出来。一，有关市政府拿药的事情，厂子里严密封锁，不得走漏消息。本厂职工自买药物，从今天开始做严格限定，每人每月限购一件，同时从厂里提货必须经赵志、我、文丽三人中的一人签字认可才行。以上从厂部私人购买的按零售价计算。二，飞龙厂取消加班，产量减半，适当调高产品的出厂价到原来的一级批发价，将现在生产和销售的产品定为普通版，计划逐渐减产直到停产，特别是江宁市及周围地区，只发广告招贴，上架货物数量仅维持在以前的三分之一左右，取消一切赊销铺货的计划，同时在报纸上发布公告，说现在生命原液由于进口原料短缺造成产量锐减，但工厂将极力恢复生产，坚决反对药店和销售中间环节借此炒作大幅提价从中渔利的现象。三，最快速度投巨资进行包装招标，重新设计包装，并将产品分类由原来的一种调整为四种，即秘制版、特制版、精制版和普通版，重新制定价格，厂里严格封锁配方，投料车间进入一级戒备，同时安排老孙重新简单调整配方，以保证疗效和价差的合理存在。四，改变原有广告词，由原来的生命原液、生命之根、力量之源，改为提高生命质量，重启生命历程，新生活从生命原液开始。在江宁和本省的电视台和主流媒体上，以销售额的 10% 开始进行广告投放，加大密度，但篇幅要短，只打产品名，不打工厂或公司名。五，具体人员安排为文丽负责全面营销调整，广告投放和包装更改由潘丽负责，产品配方调整由月琴督促秀英盯着老孙负责，新产品生产及投放计划由李明负责，总指挥当然责无旁贷地落在我的肩上。
一个月内做好所有的产品唤醒准备工作，一个半月内所有片区必须保证新品上柜。
当我以斩钉截铁的口气说出心中的希望时，在座的文丽和潘丽都倒吸了一口气，时间的确是太紧张了。天一下就变了，春节前还是我们求爷爷告奶奶请人帮忙推销的产品，一下成了洛阳纸贵的金元宝。从江宁开始，一股抢购热浪辐射全国，对生命原液的需求与日俱涨，各地要货的单子如雪片一样飞来，要求成为代理经销商的公司如过江之青数不胜数，室内销售处的传真、电话在工作时间全部成了热线，文丽和赵志的手机先后关机以避风头，价格也是一路飙升， 原来普通版的零售价格从每盒 14.8 元疯狂涨到了最高108元一盒。报纸上发的公告成了没用的摆设，大家都想买，但人为造成的缺货现实让价格居高不下，厂门口被前来要货的小车大车挤得水泄不通。赵志、文丽首当其冲，被要求现款高价购货的求购者包围着，弄得焦头烂额，苦不堪言。但我早定了铁律，价格一分不许涨，回答只有两个字，缺货。这个我做过计算，由于取消了出厂价什么的，以零售价每盒销售一盒，厂里的利润就由原来的5元增加到了10元，基本是卖一盒赚以前的2盒的钱。当然这点钱肯定不是我的目标。幸亏我躲了，平日里的低调让很多人都不认识我这个总经理，都以为赵志下面就是江总了，躲在大哥和文丽的身后，避免了许多纠缠。但就是这样也没有完全躲过，至少有2条线牵了过来。一个就是我那江宁市工行的同学杨威，他不知怎么打通我的手机，说要找文丽却联系不上，只好通过我要点货，让无论如何帮个忙。
要多少？
我笑着问他。
你无论如何解决一件吧，价格高点都可以，亲戚朋友太多了，老的少的都听说好。
他轻松的口气似乎早就没了当初横眉冷对的踪影。
这样吧，厂里领导有规定，价格一分不能涨，14.8元的价格我挑给你2件，明天过来直接到厂里找李明厂长就行了，谁叫我们是同学呢，而且不打不成交嘛。
我爽快地答应着。
是啊，不打不成交，白秋那就多谢了。
电话那头杨威的话里一片感激和敬意。看看周围没人了，才研究完工作，丽儿递了个条子给我，抛着又甜又媚的迷人秋波，撒着娇说，冤家，奴可就求你这一回了，你千万给签个字嘛。我一看，原来是厂里的调货单，最近这玩意儿特抢手，谁都知道只要有我们3个人的签字，货一出门口就是翻番呀。
你要这2件货干什么？
我笑着问他。春节时家里父母和姐姐他们都想拉你去坐坐，我帮着挡了，说才旅游回来等2天，而现在忙成这样实在没有时间。他们前2天给我打电话，我告诉他们在龙腾公司上班，他们问是不是倒过这个红透了的生命原液的公司，我说是的，他们让我帮忙弄点，我也不好推辞。说到这里，丽儿的柔仪轻轻抚摸着我的胸膛，纤纤玉笋从胸前划过。
白秋，就这一次，下次再也不敢了，如果你实在为难那就算了。
我看他眼圈都红了，梨花带雨的娇媚模样实在让人心疼，拿起一张白纸写了个便条递给他。
10件够了吧，钱不着急，实在不行用我的工资抵上。
一听我这么说，丽儿扑进我的怀里，高兴的哭也不是笑也不是。丽儿找了3家广告公司进行新品包装招标，我在招标会上简单谈了谈设想，要求他们在3天之内拿出一整套的设计图案，每套设计费为20万，每个产品就是5万，这个价格在江陵算是很高的了。重赏之下必有勇夫，3家公司都在规定时间内拿出了方案。我给另外2家各扔了20000元的辛苦费，要求他们签下协议，将落选方案一并交给我。最后，新思维广告公司将3种方案做了综合，提出了一个近乎完美的包装造型出来，充满富贵和祥和的金黄色成了秘制版的主色，特制版是紫色的。 精致版是偏于冷色调的淡绿色，而普通版在原来的基础上做了适当改进，以白色为基调。同时，外包装的盒型和大小都有明显的区别。特制版和秘制版都调整为16支，秘制版里还赠送小玉瓶装的16粒固本延年丹。这样一下拉开了差距，但即使是最便宜的普通版，看起来依然很特别精致。后来我找机会和这个新思维的老总刘正凯做了交流，原来他是跳槽出来的新开的这家公司，而这笔业务是他们的第一笔大业务，破釜沉舟的精神终于获得了我和潘丽的认可，这让他高兴了一夜。20万对当时的他们来说简直就是救命钱呀。我们探讨了成功产品和包装的关系，像海南养生堂的亲嘴含片、小马仔什么的，产品很一般，主要是包装很有创意，最后取得了成功。我们和新思维继续合作，在龙腾推出儿童维生素泡腾片的时候，他们设计的沙漏计时包装成了小孩最喜欢的玩具，而我们的产品也随之取得了最大的成功。一切都很顺利，就剩下老孙了，但这里却发生了一点小问题。事情的由来是这样的。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。 I listen to CN。
和新思维的刘总正搅得头昏脑胀，出门说透透风，抽支烟，月琴风摆杨柳一路走了过来。我抬眼一看，顿时有了兴趣，原来骚货这天的打扮真是风情万千呢、上身是洋红色大翻领复古袖紧身毛衣，一对奶子鼓鼓的，下面是徐徐发光的黑色小羊皮直筒包臀皮短裙，屁股翘着，腿上是深灰色的天鹅绒长袜，修长而精致，脚上是一双性感妩媚的砖红色高跟中筒靴子，随着骚蹄晃悠着，骚玉绵长，外面敞着怀，披了件驼红色羽绒短大衣。我一看他过来，连忙叫住了他。
干啥呢，我的姑小姐？
正找你呢。月琴大方地停在我的面前，抛了个媚眼过来。好家伙，得了潘金莲的真传，苦心磨练了一阵，杀伤力非同小可，一下我的鸡巴就有了感觉。白秋，你个死赖皮，你不是说安排我去找秀英给老孙下任务吗？我觉得自己单独去肯定说不清楚，还是我们两口子一起去算了。看看周围没人，月琴的口气有点野。
姑奶奶，你低声点好不好？
我连忙哀求着。
里面潘丽还有广告公司的正说事儿呢，千万别让他们听见了。
就知道你的金莲不把我这个玉楼放在眼里。月琴说是这么说，声音却小了下来。走，今天你跟我一起去，两下把事情说完了，我也算完成了任务。月琴硬是亲热地拉着我到了 GL8 的旁边，望着他高翘的屁股和背形，内心突然有些突发的眷恋。我定定神，把思绪带回了现实中。
不行，我实在没有办法去，昨天谈到3点，今天从早上9点开始到现在，脑袋嗡嗡的，没法开车呀。
我有些讨饶的求着月琴，有什么呀，不就是开车吗，你不行我来。文丽笑着向我伸过手来要钥匙。
你行吗？
我有些怀疑地问。你这自动挡的车呀，跟傻瓜相机一样，谢娟早带着我出去练了好多次了。还有一次我们一起到江北的九龙水库去玩，回来全是我开的。我有些呆住了，自己就一个脑袋，时间又只有这么多，看来没注意不明白的事儿还多呢。管他的，随他去吧， 我听天由命的将钥匙交给月琴，老老实实的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，系好了安全带。这可不是开玩笑的，无照驾驶啊。月琴上车后却没有马上发车，从座椅下拿出一个鞋盒来，里面有一双橘色方头平跟休闲鞋。他先换了鞋，我笑着说，
不错呀，习惯很好嘛。
说着我将那双砖红色高跟重筒靴子一把抢了过来，放在怀里，一只只拿着慢慢欣赏抚摸，还放在鼻子旁闻着那皮革和略带点汗味的特殊气息。昨天才买的，喜欢吗？月琴看着我得意的献着媚，一脸的风骚，实在有些冲动。
不错，骚货配骚靴。月琴，你今晚可要用骚蹄子蹬着这双红色的高跟靴子让我好好弄弄了。
终于想起人家了呀，好几天了，不是月娘就是金莲的，就把人家晾在一边。月琴带点幽怨的瞪了我一眼，打燃了车子。一路上我欣赏着掌中的宝物，有一句没一句的和月琴唠着，他开车的技术还不错，比我想象的强多了。看到这里我有感而发，
月琴，你和春花到江陵大学学的怎么样了？
哦，才开学，只上两次课，班上凭我们两个为班花呢。
别说这些了，我不稀罕，你们好好学习，考个第一第二什么的，给我也给自己争口气呀。现在你也是繁花的副总了，春花即将当上云凤的经理，就怕别人在后面捅我的脊梁骨，说是任人唯亲呢。
白秋，你放心，我月琴绝不会在关键时刻掉链子的，这辈子我跟定了你，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月琴看着前方毅然决然的表情，让我想起了以前的丽儿来，他们两个许以时日，应该不会比文丽差多少呢，强将手下无弱兵啊。
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学好了干好了有奖励。
我笑着鼓励着他。什么鼓励呀，是不是好好弄人家一次？叶琴恬不知耻的发着浪问着我。
就凭你现在还不够资格说这话，今天把老孙摆平了还差不多。
我笑着打趣说，
不过我想该给你和春花配辆车了，事情越来越多了，有个车方便一些。
一听我这么说，月琴有些激动起来，很快压抑住自己的喜悦，将车平稳地停在了医院宿舍的停车场里。我们一起走上了楼，月琴穿着才被我细细把玩了一番的砖红色高跟中筒靴子，亭亭玉立地站在老孙家门口敲了几下。门开的时候，我的心中突然升起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来。
坏了，我怎么把什么都忘光了？
开门的不是别人，俨然正是老孙，一切都晚了。第79章，抽刀断水。门一开，月琴笑盈盈的，正想打个招呼，突然发现是老孙站在门口。两人四目相望，电光火石之间似乎掀起了千层巨浪。两人默然站在那里，都有些吃惊。老孙的鼻息重起来，脸有些微红，月琴也臊红了脸蛋，低下了头，漂亮的大眼睛盯着地面，几乎和上次在医院检查身体时的情形一模一样。我连忙上前将羞红了俏脸的月琴拉到一边，对着愣在那里的老孙当胸就是一拳。
好你个老孙，这么些日子没来看你了，真让兄弟想得慌呀。
我笑呵呵地搭着他的肩膀往里走，回过头对门外傻乎乎站着的月琴嚷嚷着，
愣在那里干什么呀？快进来呀！
老孙对于这个俏丽中带着些风骚的大美人月琴，似乎一直没有忘怀。乍一见，心中情愫开始萌动。